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八章，夜生。信吾被一阵像男人的呻吟声惊醒了，是狗声还是人声，有点弄不清楚。起初信吾听到的是狗的呻吟声，他以为是阿赵濒死的痛苦呻吟声。他大概是喝了毒药吧。信吾突然心脏悸动，他捂住胸口，仿佛心脏病发作似的。信吾完全醒过来了，不是狗声，是人的呻吟声。是谁被卡住脖颈，舌头不听使唤？信吾不寒而栗，是谁被人加害了呢？
听啊，听啊！
他听见有人这样呼喊。是喉咙噎住以后发出的痛苦呻吟声，语音不清。
听啊，听啊，
像是快要被加害似的，大概是说听啊，听听对方的意见和要求啊。门口响起人倒下的声音，信吾耸耸肩膀，做出了一副要起来的架势。
橘子，橘子。
原来是修一呼唤橘子的声音。因为舌头不听使唤，他发不出橘子的音来，他伶仃大醉了。信吾筋疲力尽，头枕枕头休息了，心房还在继续悸动，他一边抚摸着胸口，一边调整呼吸。
橘子，橘子。
秀一不是用手敲门，仿佛是摇摇晃晃的用身体去撞门。信吾本想喘一口气再去开门，转念又觉得自己起来去开门不太合适，看来是修一充满痛苦的爱和悲哀在呼唤橘子，好像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声音，只有在极端痛苦和苦楚的时候，或是生命遭受危险威胁的时候，才会发出这种像婴儿在呼唤母亲的稚嫩的声音，又像是呻吟，也像从罪恶的深渊发出的呼喊。修一用他那颗可怜的赤裸裸的心在向橘子撒娇，或许他以为妻子听不见，再加上几分醉意，才发出这种撒娇之声的吧。这也像是在恳求橘子的声音。
橘子，橘子。
修一的悲伤也传染给了信吾，哪怕是一次，自己充满着绝望的爱呼唤过妻子的名字吗？恐怕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修一有时在战场上生出的那种绝望吧。但愿橘子醒来就好了。于是信吾支起耳朵倾听，让儿媳听见儿子这种凄厉的声音，他也多少有些难为情。信吾想过，假如橘子没起来，就把妻子宝子叫醒，可还是尽可能让橘子起来好。信吾用脚尖把热水袋推到被窝边上，虽是春天了，但还使用热水袋才引起心跳急促的吧。信吾的热水袋是由橘子负责料理的。
橘子，灌热水袋就拜托你了。
信吾经常这么说。橘子灌的热水袋保温时间最长，热水袋口也封得最严实。宝子不知是固执还是健康，到这把年纪了，他还是不爱使用热水袋。他的脚很暖和，50多岁时信吾还靠妻子的身体取暖，近年来才分开的。宝子从不曾把脚伸到信吾的热水袋那边。
橘子，橘子。
又传来了敲门声。信吾拧开枕边的灯，看了看表，快2点半了。横须贺县的末班电车是凌晨1点前抵达镰仓。修一抵达镰仓后，大概又待在站前的酒铺里了。方才听见修一的声音，信吾心想，修一了结同那个东京情妇的关系之事指日可待了。橘子起来从厨房里走出去了，信吾这才放心把灯熄灭了。原谅他吧，信吾仿佛在对橘子说，其实是在喃喃自语。修一像是双手抓着橘子的肩膀走进来的。 疼疼，放手。橘子说，你的手抓住我的头发了。
是吗？
两人缠坐一团，倒在厨房里了。不行，别动，放在膝上。喝醉了，腿脚肿了。
腿脚肿了？胡说。
橘子像是把修一的腿脚放在自己的膝上，替他把鞋子脱了下来。橘子宽恕他了，信吾不用挂心了。夫妻之间，橘子也能这般宽容。说实话，这种时候信吾也许会感到高兴。或许橘子也清楚地听见了修一的呼唤。尽管如此，修一是从情妇那里喝醉才回来的。橘子还把他的腿脚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，然后给他脱鞋，这使信吾感到了橘子的温存。橘子让修一躺下之后，走去关厨房门和大门。修一的鼾声连信吾都听见了。修一由妻子迎进屋里之后，很快就入梦了。刚才一直陪同修一喝得烂醉的娟子那个女人，处境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修一在娟子家里一喝醉就撒野，不是把娟子都给弄哭了吗？况且橘子尽管由于修一亲近娟子而不时脸色刷白，可腰围却变得丰满了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